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天主经的前半部分，就是三愿的部分。
嗯，
愿你的国来临，
嗯，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嗯，
我们提到我们要把这样子一个天主的国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天主的国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一个神圣的一个氛围。那如此我们很容易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所感恩，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天主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后面祈求的部分，我们到底我们要向这样子一个父亲祈求什么，为的是帮助我们过更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现在我们就再请安琪拉帮我们听众朋友念一下马窦福音所记载的主祷文，也就是天主经的经文。
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的，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说很多话就可以使自己的祈祷获得福允。你们不要跟那些外邦人一样，因为你们在天之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该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谢谢安琪拉为我们听众朋友念了这一段的福音章节。其实我们在每天诵念念天主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第一个祈求的是什么？
是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嗯，所以你看天主经的第一个祈求就是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这个日用的食粮，我们可不可以请安琪拉帮我们解释一下日用食粮它表达了哪些意义？
关于日用粮的意义啊，其实有代表背后有很多的意思。怎么说呢？一般来说，像父亲或母亲都会非常照顾小孩子每天吃饭的
营养均不均衡。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要吃饭啊，张罗四处就是喂饱小孩子嘛。那但是其实这边你要注意到的是，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在这边更希望他的门徒们想到的是关于出谷记的故事。我想大家都记得说，梅瑟把犹太子民从埃及的法郎手上救出来，脱离埃及王的奴役，前往福地的时候，其实发生过以下的小故事。那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因为肚子饿啦，没有东西吃，然后就开始吵啊闹啊，其实那是当然的，因为没有水没有食物根本就会饿死。他们眼看食物越剩越少的时候，就开始指责梅瑟及他的哥哥亚郎说，巴不得我们回去埃及做奴隶算了，至少在埃及做奴隶我们还有的吃，还有肉有饼有酒可以吃，现在你把我带到这个荒野地方，你是要想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饿死吗？ 于是梅瑟就跟天主祈祷了之后，于是天主向梅瑟说，好吧，我会让所有的以色列子民晚上有肉吃，早上有饼可以吃。果然到了晚上，就有一大片的鹌鹑飞过来，停在那个以色列他们子民帐篷的外面，然后他们就出去捉鹌鹑。鹌鹑是一种鸟类，所以他们就有肉可以吃了。到了早上，他们出去的时候发现地面上结了一层白白的东西，然后梅瑟吩咐他们去捡起来，听说吃起来的味道像蜜饼一样，所以天主就显了这两个明显的奇迹，喂饱了所有以色列的子民。但是这个白色的东西，它的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玛纳，它的特点是当天只能拾取当天食用的分量，如果你多收了，就会被虫子咬坏或者是腐败掉。唯一的例外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因为安息日当天是不准去收取玛纳的，所以就变成他们每天要去拾取他们当天的食粮。那耶稣在这边说的，我们每天的日用粮求你赐给我们，一方面是让以色列子民回忆起上主对他们的照顾，另一方面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你们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情。可是啊，现在要我们人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情，好，根本就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忧虑的原因很多呢，比如说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我担心我的工作做不好啦，书念不好啦，然后我跟同学啦，跟家人相处的情况怎么样啦，那我明天我的后天我要交报告啦，要考试啦，那我未来的学费啊，工作啊怎么样的，有小孩要养啊，这些根本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停下来活在当下，只是不停的生活在忧虑当中，每天好像忙得要死，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我不晓得为了什么而做，为了什么而忙碌。
即使耶稣说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只要祈求，我们只要忧虑我们今天的事情就好，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即便耶稣是这样说没有错，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工商业时代的生活，跟耶稣时代那个时候是农业畜牧业为主的生活，那样子的生活步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不为明天而忧虑，对不对？所以就又让我想起之前两周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马尔大跟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为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忙碌的，因为我们要合乎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生活步调，所以我们的好像我们外在生活是马大，我们每天为生活而忙碌，我们要为了学业也好或是工作也好，就好像马大一样不停的忙碌，所以或许我们的外在生活，我们的表现可以像是马尔大，可是我们内心，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
加波，你刚刚讲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个名词，叫做行动中的默观者。
好新的名词啊，
行动中的默观者，
而且好像有点矛盾，又好像没有矛盾，又是行动，又是默观。
这个是我听一位道明会的神父讲的，他说在道明会创立之前，所有的修会要不是都是在隐修院里面足不出户，要么就是像使徒一样四处跑，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度默观的生活。但是道明会创立之后，他们有一半在修院里面呢是度默观的生活，在外面是一个使徒四处传讲福音。那神父给我们的分享是，他在外面的使徒生活，如果没有晚上回来度默观跟圣言亲近在他内休息的话， 他每天要做那么多的事情，根本没有精力去应付这些外来的冲击啦，或者是挑战，或者是打击。但是如果他每天只是在修院里面默观、默观、再默观的话，其实很难把我们美好的东西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对我们说，真正一个好的使徒是一位行动中的默观者。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工作职场其实是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有时候来自于工作压力，本身的工作压力，或者是来自于掌上无理的要求，那这些或者是人际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好，或者是相互的竞争也好，都会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力。其实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工作职场的时候，把这样跟天主在一起的这样的心放在心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以心体心，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待事情。
我之前进神学院之前，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的上面的老板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动不动就会生气，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生气了，然后工作很多都做不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看《荒漠甘泉》吧，还是后来有一天神父跟我说，他说那你就祈祷，每天去工作之前对天主说，天主啊，我把今天的工作奉献给你，无论是欢喜或者是痛苦或者是哀伤，我都献给你。神父说，其实天主最悦纳我们的是我们的痛苦，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分担我们的痛苦。你在痛苦的时候是耶稣陪你一起痛苦，所以就会感觉好一点。那真的祈祷过后，尤其是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是心情很难过的时候，就是可以开始祈祷，在心里面祈祷啦，不一定是要说出来，那真的心情上就会比较轻松，然后比较有能力去面对工作上的不顺利。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向的一个生活，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把它二分。而这样子结合的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生活，它帮助我们处理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们的人际互动，就好像天主经后来其实第二个祈求就是，求你宽恕我们，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很大的压力，当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工作本身，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人际的互动。人际的互动给我们的压力实际上是比较大的。
是。
那如果我们能够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个正向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很自然的能容易跟我们所接触的人保持一个圆融的关系。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比较不会陷于诱惑。所谓的诱惑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就是钻牛角尖，
愤怒啊，
对啊，愤怒啊，因为
嫉妒啊，
整个那个负面的情绪，让我们没有办法工作。那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灵修生活，那也会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互动，也会影响到我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